好，大家晚安啊。我们继续路望福音第五章啊，最后一段耶稣的讲话，从这个31到47节。基本上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一开始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在一个水池旁治好了一个瘫子，因为当天是安息日，所以引发了一段争论，到底安息日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事。耶稣在答复当中其实是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啊，他跟天主是一致的，是合一的，是一体的，他就是称天主为父，他们这个父子关系跟一般的犹太人讲天主为父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称天主为父并不稀奇，我们也练我们的天父并不稀奇，不过犹太人是听懂了这个父，在耶稣的讲法里面他跟父子是一致的，算是甚至是合一的啊。那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大概是可以这么懂，他们认为是两个天主啊，所以有一个天主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称他为父。现在来了一个人呢，他称天主为父，不，他这个父他的讲法让别人听起来他自己也是天主，那这个原因里面他受到很大的这个反对啊，甚至于这个犹太人认为必须把他杀死啊，这是一个亵渎天主的讲法。这是我们在30节之前耶稣的对于这个问题他所做的回答，那是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完成的课程。我们从31节开始，在形式上还是耶稣继续讲话，不，各位注意听，我练这个经文的时候内容已经变了啊，内容呢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好像是教会团体对犹太团体的辩论啊，他们对于耶稣怎么样看啊，所以基本上文章的发展的过程看起来是耶稣继续讲话，一个人讲话，就他还是他讲话的样子，但就内容而言啊，就是相当的奇怪，用了很多我们你们我们你们啊，就不再是我这个讲话的人而已，是我们。那我们是谁？我们是谁？你当然要想嘛。那最简单就是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在天主透过耶稣所建立的团体。那么这个我，耶稣的自我启示。那你们是当时的那个听众，也可能就是可以更扩大一点，整个的犹太团体对耶稣有一些反对的看法的人。好，这边我们看看第5章31节开始啊。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你们派人到若翰那里去，他就为真理做过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若翰好比是一盏灯啊，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你们只一时高兴享受了它的光明，但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即父所托付我要我完成的工程，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你们查考经典，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我不求人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 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好，内容很清楚，是耶稣继续谈话，但是整个的核心的讲法呢，是一直是福音作者啊，关于这个见证的神学思想，这个证据，耶稣有什么东西作为支持他做这些言论的证据？就整段经文提出一连串的见证。31节，耶稣为自己作证。32节，有另一位为他作证。33节，有习者若翰的见证。然后36节呢，是耶稣的功臣的证据。37节呢，是天父的证据。然后39节是圣经的证据。然后最后呢，是梅瑟的证据。一连串的这个证据，那基本上我们相信是初期教会透过这一个福音作者啊，他们的若望团体，他们所面对犹太人的挑战，他们所提出的他们的话，他们的见证为什么是可信的？因为这么多人为耶稣作证，或这么多见证者，那么经文上几乎每一段都加了一句耶稣所指出的，面对每一个见证群众，就你们当时的那一些听众犹太人，他们的反应，首先呢是你们呢曾经派人到若翰那里去，33节，可是呢你们只是一时享受他的光明，35节，你们从来不听他的声音，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过他的仪容，这个他是指天父，你们没有听过天父的声音，没有看过天父的仪容。然后看40节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几乎是指控了或责备，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因为这么多，不只是现在不相信我，过去你们就一直的，那现在是得相信接受我的话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能够接近神的。当然你说这个是非常主观的话语，一定的很主观的话语，这正是这个强烈的启示性的言语啊，这真的超过理性证明的，在当时的想法里面就只有相信，面对一个抉择，信还是不信。若望福音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啊，它基本上它的那个论证，我们等下看啊，有很多用今天的哲学的话来说是循环论证的，本来是不合这个逻辑学的原则的啊，但是因为信仰本来就不是用哲学可以完全证明的啊，是在我一个这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啊，最后要面对整个的事情，决定信还是不信，要听这个话还是不听这个话。那么41到47节里面呢，就是指出犹太呢拒绝了圣经的作证，当然犹太人读圣经吗？这边就是耶稣说你们根本没读懂啊，或你们懂了也不相信，就更就是提升了耶稣对犹太人的控诉。那最后呢45节呢还说你们所相信的梅瑟他也是控诉你们的啊，这是非常强的一句话，他们一直以为是他们的信仰的祖先嘛，就从他们救援的道路是从梅瑟得来的法律书啊，圣经，不，现在意思说有一个你们所相信的，你们历代的祖先一直都相信的这位人，他也控告你们。你看整个的讲法是让犹太人啊，真的是逼到墙角里面啊，完全没有这个反击能力啊，非常凶的这个辩论方式，基本上很像这个法庭上的辩论啊，这个律师大获全胜，有这个味道了哈，就是你可以反映的是若望团体跟这个犹太会堂啊，在这个具体的生活里面，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冲突，那么在做的辩论，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若望团体是少数，整个的犹太人是占绝大多数的。那他们在这边啊产生这个情况里面，那被压迫的这个若望团体，他必须要回应。他们就把他们的话，当然就是他们的信仰，就透过耶稣的口说出来。那耶稣的发言方式呢，就完全是按照犹太传统的，他说他是被派遣者，他是使者。我们犹太的那个辩论啊，像那个 法利赛人他们的整个的学习里面，他们总要告诉别人我师承何方神圣啊，他们要把他们老师的话背得很熟，然后呢说我老师是谁。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啊，真正的权威不是讲话这个人，而他背后那个，我们的中国话叫狐假虎威，是不是啊？但这个描述别人看他比听他讲话他背后那个更强的。这边是一样，耶稣讲话也是一样，他完全根据的是他背后那个权威，来自天父的，他是被天父所派遣的嘛，这派遣他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权威，而且这个权威那耶稣已经指到天主父了，当然是不能质疑的。这整个这个传统的犹太的辩论过程，我明白我们这个辩论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法律或哲学上的辩论不一样的啊，是在犹太的思想里面他们这个辩论。那么这个最后的根据呢是天主自己。那好，我们就根据这些这个不同的见证一个人跟我解释。首先是31、32节，他说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不足凭信。这很清楚，这法律上的共同原则啊，没有人可以为自己作证啊，为自己做见证这是无效的啊。当然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讲话嘛，很正常的，对不对？怎么办呢？需要一个客观的见证者才行嘛。我说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平信。其实在犹太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那耶稣是为自己作证的啊，耶稣说，又现在说我不是为自己作证，这样子的话我的证据不足凭信。就是根据这个整个的他们跟耶稣来往的经验，他们认为耶稣讲话完全出自自己啊，哪里有什么证据呢？可是耶稣的证据呢是看天主父是不能分的，因为只有耶稣知道天父的证据是真实的，因为天父的证据是天父透过耶稣所讲的启示性的言论啊，启示是整个的望福音的核心啊。记得那句话吗？1章18节，没有人见过天主啊，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者给我们详述了。耶稣讲了启示性的言论，那么启示是天主主动的作为，天主如果不愿意，我们根本得不到启示。像耶稣讲出这个启示来，就是讲他背后的见证啊，是足以凭信的。那么只有耶稣才知道，他是根据天父的见证，他不是为自己作证的。好，那么接着一些具体的33节，你们曾经派人到若翰那里去啊，他就为真理做个证。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所以耶稣本来完全不需要人的证据啊，人的证据或者人性的证据只是为了人的需要。耶稣现在提呢，就是为了帮助犹太人他明白啊，他给的证据不只是一个完全超越的神性的启示而已，就是在人的层面也有。那么说这个呢，若翰希者来呢怎么样，他曾经为真理作证嘛，记得上礼拜的福音嘛啊，对不对？307第三主日的一年的曾有一人名叫若翰，他来为给光作证啊，他为给光为给真理作证。那么真理就是耶稣啊，啊光就是耶稣啊啊，所以若翰自己也这么说嘛，好，是为了使所有的人能够相信。可是呢，若翰的见证呢也被犹太人拒绝。他说，若翰毫不一盏发着光点亮的灯，你们只是一时高兴，接受了或享受了他的光明，是短暂的欢乐一下而已。啊，当然这边把若翰比喻成一盏灯啊。那么目的并不是看清的若翰啊，并不是，不过是清楚的强调，跟耶稣相比的话，若翰是不能比的。若翰自己也说嘛啊，我连给他提鞋带子也不配。所以若翰当然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在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在若翰当时生活的情境当中，他当然是一位重要人物，连他所建的团体都成了好存在好久嘛。不过跟耶稣相比就不一样了，耶稣是光啊，若翰是灯，那么光呢远远超过灯的 我们也读过这位耶稣呢是圣言，约翰是声音啊，所以圣言内涵是远远超过表达内涵的声音的，很清楚的。这边再一次强调了，约翰是给了见证，同时呢也说了，约翰这个见证者，这个作证的人当然比他所作证的对象要低一点点，是正常的啊。这边是好，约翰的证据这个不够，36节，我有比若翰更大的证据啊，就是父托我要完成的工程，就是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当然的工程啊，最直接是指上前面这个治好瘫子嘛啊，在安息日他治好瘫子的作为，那么更宽的了解是耶稣整个的生命工程啊，整个的福音的宣讲，他整个的救援工程这样子。那么耶稣所行的工程最深的讲就是他的启示，他来把天主彰显给我们看。那这工程是来自于什么？天父的派遣跟托付，是除非启示者自己愿意，那现在是天父愿意，对，派了他的独生子来，那这个是耶稣的生命的工程，把天主父启示出来。那当然耶稣既然被派遣来了，他就要把这个工程开始执行，同时呢一直到执行到彻底的完全结束，就把他整个生命的结束啊，这个是他的。那他这么行动呢，那这派遣他来的那个父就亲自为他作证。那这些内容我们听起来就已经可以想象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立场，因为盼望团体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生命的结束啊，他死亡跟复活。就我们读这个圣经的，读特别读福音的故事，常常要注意这一点。他写历史啊，他写历史呢不是没有立场的，有他的当时具体的生活的立场，同时更有这个信仰的立场。所以他在描写时呢是已经看见耶稣救援事件的完成，他这么样的相信肯定了这个事实，那他就相信耶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而这个使命是天主父所派遣的。那么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回顾耶稣的一生，说耶稣的生命就是个证据啊。当然就不能够再提出什么新的圣经的根据，耶稣生命就已经讲了一切。所以这么你这么看就觉得这是在逻辑上是个循环论证啊，是你可以说自言自语。不过在信仰里面看就不一样，因为只有信仰啊，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我没有信仰，那么就无法知道到底这个为信仰作证的人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们一般的福传经验啊，一般的慕道班经验，我觉得我们这一点啊，就是慕道班的宣讲者或者要弄得很清楚，我们尽一切力量努力啊，跟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听的人啊，他必须要跨越这一个纯理性的思考才能进到信仰里面。万一他们不接受，不用太惊讶啊，不用，那么就是光靠言语就知道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真的这一个信仰对象才行啊。这个是我想，这个是这个一般在慕道班里面最大的一个关键啊，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这个慕道者容易进到这个信仰里面？好，那么耶稣后来说：“你们啊，犹太人，你们从未听见过天父的声音，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留存在心中。”简单的说了，就是责备啊，他们不认识天主啊，这个是犹太人听不下去的话，听不下去的啊。那这边讲的声音跟面貌，这个仪容，当然就基本上呢是我们说是组成一个行动主体的外在的表达啊。我们讲就是用那个哲学话来说，位格啊，英文是 person 啊，就是这个 person 的在外显，就是声音跟面貌。啊，那我们知道哈，《生命记》里面说啊，上主由火中对你们说话啊，梅瑟让老百姓回忆这个西奈山事件啊， 上主由火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呢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却看不到什么形状，只有声音。所以很清楚，现在这边耶稣的话是用了这一个梅瑟当年对老百姓讲的话，就是指这个谢山事件啊，在生命记第四章十二节啊，梅瑟对老百姓说了，上主由火中对你们讲话，你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什么形状。因为很清楚嘛，犹太人在旧约的思想里面看见天主就活不下去了啊，谁看见天主必定要死，那在过去的那个传统的信仰经验里面，好，这生命记第四章十二节的话哦，那么犹太人呢不认识天主的证据，那么怎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呢他们拒绝接受耶稣，也就是拒绝接受天主父的启示者，他们的行动让耶稣说你们根本就不认识天主，不认识天主的证据。最大的关键是他不相信天主父所派遣的那位啊，所以在这一位他们眼前所看的那一位耶稣，这耶稣呢就是在西乃山上启示自己的天主，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耶稣用了这个西乃山事件讲，你们现在呢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没有看过他的仪容，这很强的对比啊。在西乃山他们是听过他的声音，那现在呢天主透过耶稣讲话，不听嘛，不听就像没听过一样啊，一个言语没有完全听进去跟没听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不听，所以你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指控。那么基本上谁不在信仰内观看耶稣，就是不听从耶稣，那么就错过了天主啊，错过了跟天主相遇的机会，在他内就没有天主的话，当然就更没有天主的仪容，是这段话啊。好，接着三十九节，再往前走一步啊，你们查考圣经经典啊，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正是这经典为我作证，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了获得生命。犹太人重视洗者若翰，他们当然更重视圣经，而且传统的犹太人都是非常勤勉的研读圣经的。那现在呢耶稣说，或者我们说信仰团体的理解，就说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圣经整本圣经是为耶稣作证的。可是呢犹太人不接受，他不但不接受，还用圣经来拒绝耶稣啊，就以他们的理解方式，很清楚的，传统犹太人跟基督徒对于圣经理解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一样的，那么现在呢，基督徒团体就讲了这个传统的犹太人团体，他们的那种理解圣经的方式，就是用圣经来拒绝耶稣了，刚好是相反信仰的，因为整个旧约历史都证明了哈，犹太人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根据犹太人的理解呢，那么未来的世界是在法律中的啊，梅瑟给的法律 Torah 啊，有法律就有永生了，说永生是埋藏在法律中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初期教会这个保禄讲的特别多啊，这边若望讲一样的话啊，对不对，他说基本上呢把永生放在法律当中，这是一个幻想啊，幻想，因为法律是为耶稣作证的，只有来到耶稣前，那么相信耶稣的人，接受耶稣启示的人，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到今天啊，到今天这个天主教跟这个传统犹太教对于圣经理解还一直在辩论当中嘛，我们讲的比较美的话，在交谈当中嘛，对不对？那其实一直在互相的帮忙，互相的讲，其实是很多在互相帮忙的，很多这样的团体啊，互相看你们怎么懂，我们怎么懂啊，圣经。那今天真正的敌视比较不太会发生，因为今天简单讲，谁也不能迫害谁啊，就只了不起是一些小动作，呵呵，对不对？但真正的，特别是在信仰内，我们越来越发现，在这个天主教的信仰发现的话，我们更不可以 因为相信耶稣才去高姿态啊，去迫害那些不接受信仰的人，不行的，我们会换，我们只能够说不断的帮助啊，设法帮助那些不能够接受天主启示的人，让他们可以接受。那么这个帮助的方式呢，绝对不包含这个迫害的选项，不包含的，是慢慢跟你交谈、跟沟通、共融啊、合一，意思这个路子嘛。好，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啊，跟基督信仰关于圣经的争执，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啊，从初期教会就已经发生了。好，那么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不求人的光荣，而且我认得你们，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我因我父的名而来，你们却不接纳我。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你们反而接纳他。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你们怎么能够相信我呢？”那这边开始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人的心理层次来讨论了啊。那么犹太人呢，被经文宣称他们是一个代表什么？不接受耶稣的世界啊，不相信耶稣的世界。那么这个不相信呢，就是指向了一个特殊的限制啊。这个限制很有趣，就是谁因着自己的名字而来，那么就必须证明自己，那么按着群众的喜好来讨好他们。到今天还是一样嘛啊，我觉得今天你可以举这个政治人物啊，到处讨好人。那么用圣经的话来说，他们是因着自己名字而来的啊，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其实这个在任何的一个情况里面的客观的真理是存在的啊。比如怎么样建立一个，我觉得啊，解决欧债的问题，我相信是有一个方法的，只是因为太多牵制了啊，太多人性上的牵制，所以没人敢真正的做啊。比如他们说啊，这个要让这个人的退休年龄延后一点点啊，让他多一点工作，那些本来期待退休人就开始受了苦了，那不行了，马上就要想替代方案，那就伤害另外一群人。在政治上是这样子讨好人，那么谁能够真正的被讨好到啊，那他就会投这个人，是政治嘛啊。当然我相信有的还是全客观的愿意真的为了政治而努力，相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实情况是这样子，我拿这个当例子都可以懂。耶稣说是一样的话，很多人来了因着自己的名字而来，在旧约里面好多先知嘛，说假先知这样子的，你读了耶利米亚就说了啊，他们就讲这个讨好君王的话，打仗你去打一定会赢的，神跟你在一起。耶利米亚说天主根本没派他，你去打你死定了。那你说这个战败是不爱听呢？那这边是一样，在一样的这个脉络当中啊，就是他说真正被天主派遣来的，因为讲天主的话，他没有讨好人，所以被人拒绝了。那你看啊，就是你注意看圣经的话啊，真的，你说用在我们的现实生命很容易的啊，它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教导。我们人呢，基本上人们都彼此寻求光荣，彼此寻求相互之间的肯定跟认可。当然呢，换句话说，就相互欺骗嘛。我只是为了讨好而认可，当然就会有很多东西不真实。这我想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生命经验。所以如果我们呢没有把一个存在的价值啊建在更高的层面上面，在我们讲信仰建在真理上面，那么真理是耶稣啊，建在耶稣上面，我们就必定走向毁灭嘛。那么当然就是如果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基础价值观不是建立在耶稣上面，在我们内当然就没有天主的爱。他说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所以有人因着自己的名字跳上台了，对不对？那这个旧约中的假先知就是这样方式啊，那他们就大受欢迎。谁如果寻求天主的光荣，就意味着爱天主，就真正的寻求天主的光荣。那这个重要，重要。那么 谁能够真正这么生活，把自己的生命的基础建立在这个启示上面，就意味他真正爱天主，并且相信天主所派遣来的，他就会相信耶稣嘛。我再举一个今天的例子，就今天这个政治上例子，你知道苏沃的这个什么第三副的，他要选总统了嘛，对不对？他一出来，一定很多人高兴了。对，他要讨好人了，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有趣就是一个，我看新闻有个新今天的一个标题说，有钱真好，有钱可以选总统。你看嘛，如果你选总统是建立在这个钱上面的话，你知道他就不会是为了老百姓的好处，不会的啊。但他讲法还是为老百姓服务，一定的，对不对？或者说呢，单纯的为了打倒普丁，那你看这是政治啊，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为了全体国家人民的好处着想。当然这个是很难的了，我们明白现实生活很难，那么在我们的比较小的范围里面，我们个人生活里面，我们好歹得开始真正练习、啊、这个是关键啊！我能不能够真正经验到基督徒的平安跟喜乐，这是关键。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管人情世故，这不是，而是在任何的反省当中，最后的根据必须是福音真理才行。耶稣讲一样的话，就这个意思。好，最后呢，45节，他说：“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啊，有一位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若是你们相信梅瑟，就必会相信我，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当然，这边指的是梅瑟的作品，就是圣经的法律书了哈、啊。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那这边当然是一个最深的攻击了哈。”犹太人希望是寄托在梅瑟身上，也就是法律身上啊。可是呢，耶稣说，法律书梅瑟所讲的、所写的一切是为他作证的。那么当然就是基督徒的理解嘛，哈，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法律书这样读，才会真正读懂了。我们讲的是基督中心释经法啊。整个的圣经是指着耶稣来写的。那这段话呢，有没有根据呢？有的。我们看看申命记18章，很可能这边路望福音的作者是反映这一段话。我们记得梅瑟自己也讲过一段，在他以后要来一位更重要的人物，要大家听他的。申命记第18章在260页，好，我们看第15节啊，上主你的天主要有你中间有你的兄弟中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该听信他，正如你在何勒布集会之日求上主你的天主说，唯愿我再不听见上主我的天主的声音，再不看见这烈火，免得我死亡。上主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有理，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的口中，他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他的一切啊。如果你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你去看这句话，那么这边梅瑟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了。那么耶稣当然是讲天主的话，就是我想这段福音啊，路望福音第5章最后这段话很可能就是指这段话反映过来的啊，这个是他最后的理解的背景。那么所以谁呢，如果这样阅读法律，那么就会明白耶稣是天主最深的启示者。如果不这么读法律呢，他根本就是乱读。所以呢，那梅瑟就成为控告他的人，而且呢现在就是如此了。现在梅瑟已经不断的指控他，你不对你不对啊，不用等到这个世界末日。好，耶稣的最后一段谈话在第5章里面很清楚的全部的列举，每一个证据都是证明耶稣是天主，所以他在安息日治病是完全合理的。他在安息日治病呢，不但显示了他就是天主，同时也显示了天主对人的态度啊，在任何时刻天主帮助需要或者呼求他的人。 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那个牧灵性的反省啊。那么这个经文呢，主题当然就是证据，或者是见证，或者是这个信仰的基础。那对人而言呢，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人是靠着证据，靠着别人的见证才进到信仰里面的。我们也是透过见证帮助别人进到信仰里面啊。人呢，自发性的引起这个信仰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啊。在这个信仰的分享过程当中，就是透过这个见证，人才能够慢慢的接近这个信仰。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信仰见证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态度要小心，要消除这个错误的过度的自信或者是虚荣啊，那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寻求人的光荣。寻求人的光荣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很少人会说我寻求我的光荣的啊。虽然这么活了啊，你知道这个骄傲的人不会讲我很骄傲的，不会的嘛，正常。我这是一个麻烦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反省的困境啊。那只有真正的面对天主才行啊。我们就说，真的要把福音的话，把耶稣生命像镜子一样的跟自己对照，才能够发现。所以谁呢寻求自己的光荣，当然就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啊。所以伟大的神学家们呢，或者过去的圣师们呢，都在这个脉络里面警告我们小心啊，小心不要在跟圣经啊，或者跟信仰跟神学来往时走错了路啊，不要妄用圣经。这需要很深的反省了，非常深的啊，就是不要自以为是啊。这很难，这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怎么做呢？就靠着，必须靠着不断的反省啊，不断的在信仰内自我批判啊，不断的在信仰内一再的重复聆听天主的话啊，重新用天主的话来反映，来对照自己的生命。简单的说啊，不要把我们的自大啊或自私带入圣经里面。就是我们知道哈，犹太人的证据在耶稣讲的话里面，就是犹太人呢，他们自以为懂圣经，他们懂错了，是他们自己把他们的意识放入圣经里面了。啊，这是初期教会看犹太人的解经方式。那这个危机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啊，我们拿圣经来给自己作证，哦，太容易了。我常常想这个教会的困境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啊。那么如果你叫别人，像我们讲羞愧类啊，你叫别人，你叫别人服从，掌上叫属下服从，属下说你是法利赛人就完了。好，永远是这样子，因为吵不完的啊。任何人都可以用圣经拿给自己当证据，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啊。啊，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我们没办法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了。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呢，就必须自己真的进到信仰体验里面啊，这个非常难的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一直乱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一直可以存在的原因。一直乱，因为总有人拿圣经保护自己；一直可以存在，因为总有人真正跟随了圣神的领导啊，这个是关键。我自己这么想啊，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反省这东西，就你自己就做决定，到底要跟随谁啊？我们当然很难一步到位嘛哈，但慢慢的。不断的修正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很简单，谁呢如果不接受圣经证据，谁又不是客观的啊，在真理内啊接受圣经，那他的生命呢就变成攻击圣经啊。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在基督徒的眼光里面看，传统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是毁了圣经。那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的话，我今天的基督徒不是按着圣经生活的话，我们就宣告圣经只是一堆废纸，一堆古老的废纸，没有用的。这是很难的一个困境，是很重要的提醒呢。我们要让圣经呢真正成为天主的圣言，不是读而已啊，不是读，而是靠自己的生命做见证，活出来。当然， 我没有说容易，当然不容易，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很难。不过这个招教是很清楚的啊，非常清楚。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了第五章，这样子就结束了第五章，这样子。